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盗版终结者》，带你用专利师的角度观察社会时事新闻。我是杨杰凯，专利师。今天这一集呢，也是百业杂谈。那今天要受访的对象是他的职业呢，是 Podcaster。那 Podcaster 这个职业呢，其实大家都不陌生啦，就是用语音来传达一些资讯，可能是说书，可能是一些时事，可能是一些新闻。OK， 像是盗版终结者就是。那今天这集的来宾呢，其实之前就有邀请过了，那是葱花。那一样呢，请葱花来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对啊，你刚刚说是职业。我突然想到，职业的定义是你要付出劳力获得相应的报酬，
没有报酬
才能称上一个职业。
你会这么说是？
是不是这样？因为我没有报酬。
我觉得职业这一百业这个意思呢，其实就是应该是行业哦，应该是行业啦。
行业也是有营，也是牵扯到营业要有一些收入。
不会啊，很多公司也有都亏钱啊。
没有，我只是想表达我是做兴趣的啦。
哦，你是做兴趣的。
还没有收入欸。
还没有收入
啊。有啦，之前有人抖那两杯咖啡总共176块，这算不算？
我今天有抖那你一顿晚餐。
哦，对哦，这也算是。啊、哦，谢谢，okay. 谢谢。所以我这个算职业。
OK，
我觉得我自己承担不起这么重的事，但我这样原本是希望说真的能够当成是一个职业。
嗯嗯，你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你的频道？正式
这么好，
对对对，正式介绍一下。
我不付广告费哦，我不付那个费用
给。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哦
，OK。
因为你刚刚说，因为 Podcaster 有 Podcast 的频道分很多嘛，比较红的讲股市的啊，讲一些国际新闻，讲故事，或是一些什么有的没的那样。那我们是属于有的没的
啊，你们是有的没的，
有的没的，
所以是什么都讲。
算是，因为原本一开始
节目名称是什么？节目名称，
最强背景音。
最强背景音。
对，
那你做多久了？
我做一年三个月
了。哦，那也蛮不长不短，算是也有一段时间，持续一段时间。你们是现在有多少集数？
现在73集 啊，
那蛮多的。
73加第0集算74个集数。
那一集大概多长？
差不多都是20到一个小时都有。哦，其实都没有很固定，看当天大家聊的状况。
嗯，了解。
因为我是跟另外两个朋友，然后有时候也会找很多人，例如找杨杰凯专利师。
对，我有上过你的节目。大概在五个月，
四五十集左右吧，忘记了。
了解。那目前做到现在还算开心吗？你说没有，但是还算是一直持续的。你说没有收入，
没有收入啊，
但是
还算没有，
也是做了一阵子。那应该是想必是对这个 podcaster 非常有爱，对不对？
一开始是想说可以记录生活，记录生活，然后和朋友聊聊天，分享自己的想法，分享彼此的想法。原本是这样想，可是在做久，你会想说奇怪，想要更多人听到。
谁不想要更多人听到？
会有一种这种心情，
对对，是。
可是有时候又觉得说不行不行，我不能这样想，我不能莫我我要什么那什么莫忘初衷
莫对莫忘
没有讲反。
其实我一直觉得你的声音很适合当 podcaster 啊，因为你其实自己会蛮会唱歌的。
哇，你今天我真的没有付钱给杨杰凯。
你其实还蛮会唱歌的，然后我觉得声音听起来就是很舒服。因为真的，其实我在听其他 podcast 的时候，有些声音就是会很糊，就是很糊。他也是用了不错的设备，但是听起来就是很糊。
我们
不是很清楚，
欸，是谁？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一些我就是在浏览，
不只设特定当事人。
对 对, 對，我在浏览一些因为我是其实我的节目也是算蛮新的，那我当然会去做一些研究，就是可能是一些说书的啦，或者是其他的讲新闻的，或者是知识型的，我都有去听听看。那我自己是就是有听到一些在讲话上面就是有点糊糊糊的
口条啦，口齿比较没有，
可能是这样子。那我就是对这个行业我也算是蛮新的，所以想要了解一下，是说跟智慧产权它能够勾上边吗？就是说抓
硬哦，
硬哦。我直接
弯度
直接来，因为我集数其实我的声音不是我的集，
你的集集你的集集，
我每一集时间长短大概都抓在20分钟了。
对啊对啊，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听起来不会有压力，就是说
快速有 take away， 有个东西可以带走。
对对对，没错。所以我想要跟你聊一下，说在制作 podcast 节目的时候，你要从事多少创意的活动，就是这些精神创作，你会从 零开始做 podcast， 你到你完成第一集，到底花了多少努力？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欸，其实当初我们哦，拍哦。我刚敲到麦克风突然想到哦靠，这个不能剪掉这没有在剪辑。其实当初是因为在选题上面，我跟我的朋友其实有想了蛮久的，因为像你是比较专业知识传授类型的嘛，再讲一个专业知识，所以大家会比较有个目的性存在。那我们节目是属于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或是心理的一些想法价值观，可能会再带入一些对时事的想法，
对，
可是毕竟我们没有什么明确的社会标签，
对，
所以可能讲出来的话，我们想建立的是一个和大家的一个陪伴感，所以我们每次在选题都是从生活中里面去挑特定的主题出来，所以我不确定说这个到底有没有我个人的著作权在里面。
OK， 这样听起来是比较没有譬如说，但是如果说你是用到一些音乐或者是
你说里面的素材吗？
对，里面的素材，假设你今天要对一首歌来发表评论，然后你放入这个歌，那可能就会有一些
侵权的问题，
你会下载下来，然后再丢到你这个录制的软体上面，然后就会有一些著作权的问题。那此外呢，我也是觉得说，如果是像讲述新闻这件事情，其实它也是有著作权在的，就是说，本来新闻记者在去阐述一件事实的时候，他会用他的文字去表达，那最低程度的这个创作其实他也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
他讲话的内容嘛和他的想法都是被保护，
对，因为他写下来变成文章的，对不对？
对，
那你用说的把它说出来，但是你又不是假设是 ET Today 的这个新闻内容，然后你用念的从头到尾通通把它念出来，那你又不说这是 ET Today 的，那这样子会很有问题，等于是说你就是用口述的方式把别人的文章念出来，
对，
所以这某种程度上它也算是一个著作权的上面的侵害，对，因为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是假设今天有一间公司，它就是通通都在讲别人的新闻，然后一字不漏的通通讲出来，然后它用别的名称、别的商标去做使用，或是做这个说明，或者说阐述这个新闻事实，那就会很有问题，就会有一些问题。欸，对， 对， 对，
我有个发问哦，那如果我念法条，算不算侵害中华民国的著作权？
不会啊，不会啊，因为这个著作权法上面其实有规定。就是说像是判决或者是像法条，这个是没有著作权的
哦。好险，
这是法定排除的事项，对对对，所以在这方面其实就不用担心哦。对，像法条或者是你讲判决，这
因为我偶尔会念法条，
对，他还不会啦，不会啦，因为如果法条讲他是侵权的话，那就是要经过这个立法委员的同意，因为立法委员写的，
是他们写的
对，是立法委员写的，那立法委员又要是谁写出来，可能是那些法律研究员，对，然后或者是学校，那这样子就会很麻烦，这个权利归属就很麻烦，对，所以不是。
欸，我当初其实因为你刚刚提到那个音乐，我其实一开始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你不是有片头曲吗？
对啊对啊，
然后其实很多节目都有片头曲，我们节目也有片头曲，我当初就在烦恼说我不想用那个网络上的免费素材，我想说，我之前好像对音乐也有一些接触，
讲得很保守，
不敢说自己音乐人的，根本就称不上。
所以你自己做吗？
我就自己做，对啊，我们片头曲是我自己做的。
好，那要不要来听一下？好了，
听一下吗？
对对，你等一下把那个档案传给我，你听一下，这是自己做的。OK， 好。好 ，OK， 所以刚那个算是你的作品，
但我不是从零开始，我不是那个无中生有啦，我是用那个 GarageBand 里面的那个一些音乐的素材，但是我把它混成刚刚听到那一段，
这样制作时间很久吗？
我跟你讲，有时候就是一个灵感
哦，
所以那个大概半小时内，
那很强我觉得。
可是我真的有为了去查说这样有没有侵权，但是那个 Apple 他们有，是 Apple 吗？不是啊，就那个 App 他们在讲说，你用单一素材来用的话，比如说某个打鼓的鼓点， 你用单一素材来用算侵权，可是你运用不同的素材混合成一首你自己的创作的话，那个可以认定是你的创作，就是 我的创作。 所以我就很安心的使用这一段音乐。
欸，我觉得你刚刚那一段稍微我想要补充一下，我觉得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说应该是先从你用的内容到底是不是有没有著作权的。
哦，你说它是不是免费素材，
对，它的授权到哪里。我的第八集，在 DJ 使用混音的那一集有稍微讲说，到底用多少才算是侵害别人的著作权。所以要先回过头看你使用的那个 beat， 你那个鼓声到底有没有授权，授权的程度到哪里。你刚刚的那个逻辑变成是跳到说我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样子，那是不会侵害到他的。我觉得那个可能要反过来，先从你使用的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著作权，你有没有，你有没有权利去使用它。
所以它就算白纸黑字说你单一使用一个素材不行，可是你用好多素材混出来可以，这样算不算？
我觉得
让我们开放创作的意思。
他可能这边是用合约的方式去说明说你可以用到什么程度。
哦，
对，
有可能。
所以但是从法律上如果都没有合约的关系之下，
对，
应该是先从他这个鼓声到底有没有著作权保护。
万一他本身就侵权了，它组合成别的东西一样可能会构成侵权。
对啊对啊对啊，意思是这样。它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规范，其实我现在猜啦，应该是说它不希望它变成是你另外再输出成一包音效音效档，然后去做
贩售
或者是做让其他人使用。所以它同意你说好，那你可以用，但是你用一定要把它都在一起用，组合在一起用，变成是一个在创作的音乐之后才可以授权你去做，可能是做 podcast， 可能是做这个混音，可能是做其他的用途，而他不希望说他单一的出现，所以他是用合约的方式去规范他的这个范围吧，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每个可能合约性质不同，因为每个合约签约的人双方其实都比较他是小宇宙啦。
欸，
对对对。
我有个问题哦，万一，我是说万一，
对，
万一我们以后红了的话
怎样，
然后有一些营业商业行为存在，那我可以继续使用我制作的这段片头曲吗？
他如果合约当初是签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啊。
哦，
对，除非他有说时间啊，
不得，或
者
说不得作为
约定吧，对不对？
不得作为商业使用，如果他有想这句的话，我就要自己拿其他吉他起来写一段。是，
对，你可能之后就是其他的影片你可能要下架其他的音档全部下架，因为你开始盈利，你透过前面的东西盈利。假设他有条款有写这条啊，因为像我自己购买的这个，我是在 Premium Beat 上面购买的。
哦，你是买
现有，
你是付费的？
付费的，那上面就有写说我不能用在 YouTube 上面。
哦，它有限定使用的平台，
它有限定使用的平台。然后它上面没有限定时间。对，所以我签约当下它没有限定时间，但是我这边没有特别仔细去细究续约的条款规范到底是几年后它自动展期还是怎么样，因为合约上确实是有这样子的条款。
嗯，
我是没有特别在去研究它。对，但是有可能
有，要研究一下哦，之后红的话
有可能有。然后我这些平台其实也还好，因为我前面的都没有收益啊，因为我不知道 Podcaster 它怎么去产生收益，这边也可以聊一下。
它有看你的托管平台啦，因为托管平台是指说像我们是用 我是用 First Story 啊，他是帮我们处理这个音档，然后上架到各个平台去。他有点像转运站，那转运站他有些会设置一些功能。F 平台呢，他会有一些置入广告的一些设定，可能我们跟外面的一些广告商谈好，我们可以置入这些资讯在里面。那有的就比如说像那种口播业配这种置入啦，另外帮他做。帮他做节目，在节目里面帮忙曝光，然后另外去收钱，另外谈合约，也可以置入广告资讯在那个在这 F 平台上面。
直接在譬如说有一些 podcast 的节目，他直接在开头就先放一段广告。
对对对对对，
那是他自己找的嘛，对不对？
对啊，自己找的。
哦，
还有那个一个类似捐款系统 Donate 啊，就是可以直接拨入那个 F 平台的账户。那我们会绑定个人的银行账户。
是这样子的话，算是说你给观众 给这个听众有一个账号，然后让他们自己汇款，
有一个连结，对，他们可以汇款
哦，直接。
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人要汇款，可以直接汇款给我本人因为平台上抽20%、
欸哦、抽很高耶、欸
20%，
那你如果直接放你的户头账号让他们汇款呢？
太臭了铜臭味
所以不行这样。 那如果是像 OnlyFans 呢？
OnlyFans
他也会抽是不是？
你是有在看 OnlyFans 订阅是不是
突然开车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那是干嘛的
所以
有时候忘记取消、啊、又被扣款了
我什么东西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
啊、不知道，
對對對，我是听过、
啊、我也是听说，對對對，听说的，听说。
所以收益的方式你这样听起来就有三种。对，就是一个是平台它会自己帮你找这个
嵌入广告商，
嵌入广告商可能像 Spotify 它会直接切，
对对对、
没有付费的话它直接切，然后、或者是自己找这个业配、不算业配吧，对，这算是业配
工商啦、
工商。那另外一个就是直接抖内、
直接抖内，对的对的。
嗯嗯，其实我觉得如果 Podcast 它有一个抖内的键好像也蛮好的，直接
是有啦，其实是有、但是平台托管平台抽成比较高
哦，
所以如果当你抖内的金额不够大的话、你直接这样子这样抽成要一扣下来其实会觉得有点伤。
了解，所以为什么会聊到这个，因为刚刚讲收益。所以如果未来你、使用的这些音乐然后它开始或者是这些 beat 开始产生收益、你那一个集那一集的内容开始产生收益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你那些东西可能要勾掉，说那个要非盈利，可能会有一个勾选可能要非盈利、因为你当初的合约如果是没有没有这个，应该是说你当初的合约是说不能产生收益、任何收益的话，那你就不能在这个地方产生收益。
这谁会抓、有人会特别抓？
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个，因为像制作这些音乐的人他也是托管给某一个 行使这个著作权的人、可能是集管，这个在、法律上就是一个集管，集体管理、
集体管理，
集体管理组织。那在台湾其实现在最大的大概有三个、他是做音乐的集体管理、那可能像是说如果这些集体管理的这个组织他在某些场合上面看到有人在用他的会员，这个应该是说成员的音乐、比如说周杰伦是属于某一个集体管理的这个组织之下的财产、就是他有合约、那他有权去行使要求对方授权，就是说有人在 KTV 播，假设钱柜要播、周杰伦的歌，那要经过周杰伦的授权嘛、但是周杰伦很忙所以根本没有时间管这个，所以他把他的著作权呢、交由别人去管理、那这个管理的单位他就会替周杰伦去行使著作权上面的权利，收取权利金。
算了啦我不会像周杰伦那么红啦、
okay,
如果到时候我就付权利金啦到时候怎么样再说
对对对，或者是直接不用，然后不，或者把那个收益关掉，
或是另外再开一个新的频道旧的就放着不要收益
OK 这也可以。好 OK， 所以那除了这个音乐制作上面的话，那还有其他的，像从你准备到开节目，那你的那个封面呢？
哦，封面是请朋友设计，因为他本身是设计师，
平面设计师。
他没有局限在平面，他其实做动画的，所以他帮我做平面。
哦，
所以像我们 IG 的贴文，
对，
还有我们的 logo， 我们光 logo 又做了3版吧，但是实际在露出的只有2版，就直的跟横的，但是其实这些都是我朋友帮我做的，就是。卖一个信任感，我们并没有签任何契约、
没有签任何契约，對對對。那这个其实也值得一提，如果真的你真的变红了、那要是他回来跟你说你这个是不是让我分一杯羹，
是不是搓手指啊这个是不是
对，是不是分个一层，
分啊
对
不
对，分一层。因为其实有一句话，在没有赚钱的时候不会计较，赚钱的时候才会开始计较。但所以很多事情在还没有大家就是共体时间 OK， 最常就是
最讨厌的成语我最讨厌成语之一，
共体时间
共体时间财富自由是我讨厌的前两名
那在以前共体时间的情况下大家不会在意，但是如果你今天产生的收益是100万，然后他觉得分10%或者是他觉得分10%
50%会不会
对，有可能。所以这边就要回过头来看说他到底创作了什么内容。 假设今天全部都是他所创作的，那原则上著作权还是会回到他的身上。
对，
因为你根本假设啦，假设你什么都没有碰，什么都 idea 都没有出，也没有花时间精神努力在这个 cover 这个背景或者是这个封面上面，什么都没有花精神，那全部都会回到他身上，他的这个权利都在他身上，就有点像是摄影师，
他的照片，
他的照片，这个最常举的例子，摄影师的照片，他拍的婚纱照，假设没有任何约定的情况之下，他给新人的照片，他是拥有完全的著作权的。
是哦。
那新人只能做什么？他只能使用。他只能使用，甚至他连重置都不行，他只能去使用这些他给他的这些档案，在他范围之内去做使用，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其他的利用。
是哦。
对，所以全部都会在
合约要写好，
对，全部都会在摄影师身上。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当然像著作权他是告诉乃论，所以如果不告就是不告不理，但是摄影师不太会去告新人啊。
对啊，
对，但是除非像是一些比较像是商业摄影，这个情况就会比较严谨一点点，就要计较一些了，就是说我今天拍完照片之后我给你几张照片，那你使用范围到哪里，这个也是蛮常遇到的争议。譬如说拍完这个商品照之后，我只有同意给你放在台湾地区的行销广告上面，结果你拿去中国大陆做，那这时候可能会违约。那或者是说他只同意你用一到一百张，或者他只给你一百张，但是其他的毛片你是不能用的。他可能是就是好意给你说其他的照片通通给你，但是他只有讲说只有修的这些你可以拿来做商业使用。
就你之前结婚的时候有挑片。
对, 对, 对，
就他拍的其他你不能用。
对，有可能这样子，
就这种概念
也是这样子。对对对对对，所以最好啦，最好这边是在双方约定清楚的情况之下去做使用。
如果等一下回家先赶快传讯，哎，我们来谈一谈，
先谈一谈。
We have to talk 。
那我刚刚有提到说，其实这是前提在假设在说你完全没有付出任何精神的情况之下。那有一种很常见的案例是说，假设你今天是给他概念，就是说，你帮我画一画，那你画的时候，你帮我用蓝色、绿色跟
白色、
米色，
米色有米色，
对，有米色，对，那就是用这三个元素帮我创作一下。那这样子，你算不算著作权人
之一？可是我没有办法举证哎、欸，但其实是有这个过程，可是我不能举证，怎么办？
对，就算有，我现在讨论的时候，就算有，你也算是著作权人吗？这个是一个问号，这是一个问号哦，因为著作权法它保护的其实是一个表达。什么叫表达？就是说刚刚那个讲的都是概念，我要用什么颜色啊，我要用什么要做成正方形的，或是要彩色的，这些都比较偏向概念，它是一个很笼统的观念，一个概念。那怎么样经过这个创作人去画图，然后去发想成你现在这个背景图，那个是表现的过程，就是他要怎么表达出来你的这个概念，那个才是受著作权法所保护的。
除非我有跟着动一下滑鼠拉了一个圆圈圈在里面，
对，除非你有一个基底图给他然后他用这个基底图再去做一些修正你付出的这个精神可能在表达上面更多了，而不是说出一张嘴
哇，出一张嘴不行了。
出一张嘴可能没有办法，在合约还没有约定的之下，可能就没有办法。那就算是有合约，这个在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判断依据咯。因为就算你合约说你是共同著作权人，但是实际上你根本没有做努力，你只是有点像教授好了。教授
写论文，
写论文这件事情，教授是共同著作人，共同 作者。这个要有时候有些争议的时候会回过头看这个合约到底有没有效。这个当然要看个案啦、就是说他到底教授付出的这个指导啊，到底算不算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
只是我目前跟他也是处在共体时间的阶段突然间拿一个合约过去，签一下
你现在是怎样开始收钱了是不是？
对啊，我的天哪。
所以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应该说除了这个背景图，
其他好像很少。因为其实其他的不管是文案剪辑制作， 就是连仿纲内容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弄的
哦，都自己弄的，
所以比较不会有跟其他人要分论的这个风险疑虑存在。
欸，对，所以其实除了音乐，然后讲述的内容，然后这个底图、背景图，还有这个文案嘛，你有，因为你有发 IG，
啊，
所以发 IG 的上面的文案也会自己打，
都是我自己写的。
这一块也会有著作权的问题，就是著作权的可以受著作权法保护的。
可是我要去主张吗？或是说要登记申请等等的？
著作权是不用登记啦，就是说它是完成自动就有受著作权法保护，哦，但是这一块
即日起就
对对对，但是这一块就是它会就变成说，因为你完成就有，但是这个有的东西是什么，有时候可能你想象觉得有，但其实没有，
有点抽象哦，
就是著作权法它保护的有一些要件嘛，你
要去看那个要件有没有符合
原创性跟创作性，就是你原创的，你不是超人的，然后他要有，就是他要有最低程度的创作，最低程度的创作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有一点点创意啊，就是你不能说你今天花很多时间，但是完全没有创意。假设像是
哇，你刚刚是在暗指有吗？有吗？
像是说，像是你车上装的行车记录器，这个算是你录起来的东西是有著作权的吗？
没有吧？
没有，对，因为它是没有任何创意的。
对对对，
它是没有任何创意，
哦，
而且
那我的应该有。
对, 对，你的一定有啦，你的一定有，
这个现在这一段话应该也有。
你的一定有，你的一定有。那所以文案啊这些，当然你自己想的这些都是，
哦，我懂意思了，
都是有的啦。但是
如果只念文章或是别人写好既有的东西，那就不是创意了，那就
对，那是抄别人的嘛，那就算重制了，啊，
抄袭，
那就是重制是重制了，那就重制别人的这些文章了。
了解。
那这边其实也可以带到说，到底你的文案多长才算受著作权法保护？假设你文案只有一点点字呢？
你说一两个字，
一两个字
跟一两句话，
一两句话，
所以这是要回去看著作权法里面的要件是怎样的规范，
就一样会回到这个原创性。
哦，好难哦。
对，就是因为著作权法它，我们有在前几集有提到过，智慧财产权这一块，它是一个无中生有的权利。
对，
所以在保护权利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对对对，
因为你一旦给了这特定人一个权利的时候，他可以向后生效，就是他死后70年或是50年，每个国家不同。因为你这是网络的东西嘛，那每个国家制度有不同的规定，但是很长，时间非常的长，所以如果一旦给予你这样子的著作权的话，你的你的这个继承人，你还可以继续主张，比如说你这一小段文字的著作权只有你能用，所以一旦给予你有著作权的保护的话，其实它造成后面创作人的影响是大的。所以就理论上来讲不应该给这么多的保护范围。
对，
所以在法官在拿捏这个范围的时候就会特别小心，不会随便轻易就给任何人著作权这样子的一个权利。所以就算是他不用登记的，它自动就会生效之外呢，你也要特别注意到，很多时候你的那个范围其实是不确定的，
没有落在完整的射程里面。
对对对，因为因为就刚刚讲的，它有一个这个保护的这条线，就是公众利益跟你的私益，
对，这是
这一块
私益，
对对啊，算是你的私人的权利。所以它在对这个原创性受著作权法保护的门槛可能也会有一点高，比较高一点的，然后你没有办法去确定。但是最好的事情是，就是他不用注册啦，对，他是不用注册，他是要等到真的有发生争议的时候再到
法院上
再来判断。对，所以第一件事情告人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会说，我这个法院就会说，你这个到底有没有著作权，你的权利到哪里，会先判断这件事情。如果根本没有的话，那就不用走后面了。对，就是不用走后面了。 OK，
还有一个办法啦，就是去杨杰凯专利师事务所找他咨询。
著作权的那个职业范围不算是专利师的啦。我现在只是在讲，对，我现在是在讲说，
我刚才也很硬了，
你不要害我，因为这一块其实算是，如果要给法律咨询的话，这一块其实算是律师的职业范围。
哦，但是如果说我的商标，
对，
我的商标想要去找你，或者说我用什么特别的方法完成了我这个节目的制作，有一个。我自己觉得有个专利性存在，就可以去咨询，
其实
像专利师，
其实像你的封面，其实它就可以是设计专利啊。
对，
但是，
哦，
对，但是你已经做一年多了，就已经公开了。
哦，已经公开。
对
啊，那要先
申请啊， 设计专利要先申请。
我可以换个颜色啊。
可以试试看，好不好？可以试试看，但是你的前面公开的东西都会变成是你设计专利的前案，
所以大家之后发现我换 logo 就表示，哎、欸，好像红了。
重新再申请一个设计专利，因为设计专利它可以保护 icon 就是那个、哦、图像
啊、
哦、GUI。那刚刚你有提到说商标嘛？
对啊，
那没有去申请商标吗？
没有，
最强背景音。
对啊，
其实它可以，
哎、欸，我公开了，这个可以吗？
这可以啊，其实商标
它可以事后保护，
对，是就是说商标它是越用越有价值的一个表征，就是或是文字，
嗯，
或者是一个音乐，其实你那个自己做的，如果一直播，其实又就有点像是假设今天我们听到7-Eleven 的电动门的声音。你会知道我今天进来的地方是 7-Eleven、
嗯、
或者全家的，它有全家的声音，所以声音它也算是一个表征、
嗯、
那表征呢，如果你有识别性的话就可以变成是商标。所以最强背景音，假设人们听众听到说最强背景音，他会联想到它是一个 podcast 的节目、
嗯、
那这样子就有足够的联想，它是有识别性的，它就可以取得商标注册。
哦哦、oh.
所以但是、
欸、你等一下不会跟我收咨询费吗？
不会不会不会。
、oh, OK OK。
不会啦不会啦，
我现在没有钱。
这算是这算是你的收入，行业的收入。
哦，赚到欸。
对 对, 對，
不用钱的最贵。
我们现在30分钟
免钱的最贵，
一个小时5000块。
Okay. 我赚现赚2500。现赚2500。
所以如果是商标了，那就是商标它如果是有识别性，它是可以取得注册的。
Oh.
对，但是前提就是他要是让人能够联想啊，就是直接
可以吧。我问我妈最强背景音是什么，她说哦，就你的 podcast 啊。这算吗？
这其实有
一个人联想算吗？还是要有多数人？
它是叫做相关消费者。
哦、oh, ，
对，它有一个名词，一个专有名词，它叫相关消费者、嗯、能够指示是那个指向的指、
嗯、
然后示是那个示意的事、
嗯、
只是商品或服务的来源。
嗯，
那你这个节目台比较像是一个教育服务，或者是知识传达的服务、
嗯、
或者是广播服务、
嗯、
那这样子的服务呢，如果能够让人家直接联想到说哦，你是提供这样子的服务的一个品牌，我、哦、看到最强背景音会联想到，那就 OK， 就有可以直接取得。但是我如果你在还没有做这个节目之前，最强背景音可能会被认为，可能啊，会被认为说它只是一个说明性文字、
嗯、哦，它、就是、在讲背景音它最强，
对对，就可能会是这样子。那它智慧局呢，就会智慧财产局，它就会发给你说，哎，你这个好像没有识别性，你只是在说明背景音很强，
嗯，
就这样子，
嗯。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要提出一些证据来跟他说，哦，没有没有没有，我这个真的是商标，然后它是有识别性的，我用了一阵子，那我们相关的消费者都知道这个是提供一个 podcast 的节目，一个服务或者是一个教育的资讯，类似像这样子，它就可以被注册下来。
欸，可是你说你的最不盗版终结者一开始就已经注册了，
对，
可是那时候你还没有一个可以具体的举证说、哦、我这个东西是一个指示的一项服务名称，
这就要回到，
那你怎么申请？
这就要回到说我取名字到底有没有取一个具有识别性的名字。
哦，
因为盗版终结者我有先上，当然会先做一些功课去查找盗版终结者有没有人用、
哦、
那这样子的文字组合是不是有识别性的，因为有人会我自己会觉得说有人会把盗版跟终结者结合在一起吗、那这个名称它是不是具有识别性的，我会稍微去抓一下，就是说适不适合直接拿来申请
商标、哦、这就是个人做功课的一个努力程度。
对，这个就是一个就是那个在识别性的经验上判断、啊、就
是私人的经验就对了。
对对对，就是从业以来觉得那个、哦、识别性是不是有的，因为其实在识别性这个它是有一个光谱、
嗯、跟性向一样。
哎、欸，这个是我们没有要讨论这个。
抱歉，我那个
我们纯粹知识传达，这个请到别的节目谈论。所以其实像商标，它是有一个光谱啦，识别性是有一个光谱的，就是说，最没有识别性的，它是叫做通用词汇、通用语，譬如说
菜市场，
对，菜市场水果，那水果卖水果，水果摊然后卖水果。
它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指示物，
对对，就是说电脑就是电脑，没有特定的指示物。那这种情况之下是绝对不可能取得商标权的，因为没有人会知道说你这个词是代表某一个来源。
嗯，合理。
对，那再来呢，其实叫做描述性商标。描述性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就像你刚刚的例子，最强背景音，在我第一时间去认为这个表征这个名称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哦，最强背景音就是一个很强的，然后背景，类似像这样子。所以在你还没有让它变成是一个具有识别性的时候，其实它是不具有商标的功能。
嗯，
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它没有先天识别性啊。
对对，
再讲深一点，就是说你一开始看到的时候，你不会联想到它是某一个商品或者是服务的来源。
对，
你可能要经过你的后天使用，就告诉消费者说，哦，最强背景音是一个 podcaster 的节目。
对，
这样子在用一直在不停的使用或者是行销的时候，消费者相关消费者也就是你的听众才会知道说，哦，它是一个品牌，然后它是提供 podcast 节目，
它是需要人为去描述它，
对，
使它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形象就对了。
对，所以它在一开始如果你去申请的话，它可能不会过。
哦，所以你才说需要时间价值出来。
对对对，要经过使用。
哦，
那再来呢叫做第三个，再来了叫做暗示性。暗示性其实它是具有先天识别性的。
是要暗示性吗？
不是。
抱歉抱歉抱歉，现在是认真的时间。
现在认真时间。
通用描述暗示。
对，暗示其实有一个例子，就是一点绝，然后一迟零，什么快易通，像这样子的名称呢，它就是具有暗示性的。
对对对。
因为其实它你可以稍微联想一下，它这个名称也是有一点点创意。然后你可以联想到说它可能是什么产品跟服务，所以它是具有先天识别性的。但是这条线就很就是不好拿捏，有时候是灰色的。
哦，
你可能就是说描述性跟暗示性这两个怎么去区分，其实它中间有一条模糊的线。
对
对对，就是你可能你不说它可能会是描述啊，有可能
也是要看这个 IP 强不强，是不是，
就你这边就要变成说你还是要透过一些证据来去支持说它是一个暗示性商标。
哦，
或是你根本不用去论，它本来就有后天识别性，因为它用了一阵子。
这个有专业的人可以判断是属于哪一种吗？还是说我自己勾一勾？
我觉得在商标上面其实市场调查它会是一个不错的功课。
哦，
它会是一个不错的工具。
哦，
不是说你在申请你就要做市场调查了，而是说当审查机关认为你这个完全不准，不能让你准，然后你又觉得很不合理，你可能走了这个行政诉讼，然后打到最高，还认为你不没有具有后天识别性，那这一块可能要经过一些你去收集市场的相关消费者的主观意见，然后得到的一个市场调查来支持你说，
哦，当作佐证，
对，当作你的支持。哦，所以暗示性商标它是具有先天识别性的。那再来呢叫做任意性。
任意性，
任意性商标就是说苹果电脑，就苹果它本来是一个水果，但是它把它用在电脑上面当作是一个 3C 品牌，那这种叫做任意性。
嗯，
也就是白马玛丽航，白马，然后白马玛丽航它它虽然是一个 生物的名称，但是呢你把它用在，
你为什么会提到白马玛丽航？
我不知道
你想到了什么。
我刚刚苹果的
我以为你想到了什么。哦，抱歉抱歉抱歉。
对，所以像白马玛丽航它就是算是一个任意性。
嗯，
那最后呢叫做原创，就是创。
欸，抱歉，那个任意性它是说拿两个通用的东西组合起来变成一个它专有的识别，可以就叫任意性吗？
就是说它其实跟它的商品跟服务其实完全无关的。就是你想到苹果你不会想一开始啊，就是你想到苹果你不会想到它是卖 3C 的。今天假设我要创一个品牌叫做蚂蚁，那我卖的产品是脚踏车。好，假设是这样子，那它可能是具有，它是会具识别性的。
所以蚂蚁金服它就是属于任意性。
蚂蚁金服是什么？哦，你说那个小
对岸的那个，
对岸的那个蚂蚁金服，它就算是啊，它就算是啊。
哦，
对，它算是任意性。
了解。
对对对对，所以任意性它是具有先天识别性的。
嗯，
对，因为它是特别的。那最后呢，叫做就是英文就是 Fanciful， 我有点忘记，
秀了吗？
我有点忘记它的中文是什么。
哇，
它就是你
这一招
独创啊，独创
啊，
独创性
很 fancy 的吗？
就是独创性的商标，它就是你完全自己想的。譬如说，比如说 Gore-Tex 好了
，Gore-Tex， 那个 Gore-Tex 是衣服吗？
是那个衣服
的
牌子，
他自创一个词出来，
自创一个词
，Gogoro，
Gogoro 也算是，对，然后
Xbox，
可能有点是暗示。
暗示哦，它是 X 跟 Box 组合起来，
对对、
哦，
那个 Box 可能是暗示
哦。
对，那或是像还有什么 Google 有人说它也是、
哦、Google 对对对，
对它也是那个就是独创性的
强烈。
对啊，所以在商标上面，你们再经过一段时间用，还是有机会去取得那个著作。
我到时候就知道要去找杨杰凯詹律师，
不要一直。捧一直捧，
因为你刚才也帮我置入了很多我们节目名称
好了，
我还是有心存感激的
OK OK， 那其实大概是这样子啦。对，那你有、我觉得啦，我对 Podcast 认识大概是这样子，
我觉得收获很多耶、突然间变成我在访问没有，就我在收获很多，因为以前就只是觉得说当初真的是想要做兴趣，但是没，因为就不没有说很红嘛，没有收益嘛，
没有收益，
所以不会去考虑到这么多现实的问题。
OK，
而且也会，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对于制裁保护，我觉得平凡人啦，公司不算，我们一般这种平凡人对于这种制裁保护的意识，好像也没有到那么足够，
因为它就是日常生活发生的，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它有点过于日常，日常到说我们忽略掉它。但其实真的要把它非常完整。从头到尾保护起来，对，才是我觉得才是对自己最有保障的。
那你要去申请商标了吗？
我之后就会去
好了，
总成专利师事务所
我要剪掉这一段
不要剪
好了，那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那我要
葱花
我们再次谢谢这个
青花葱花，
我再次谢谢这个最强背景音的葱花。那这一集的盗版终结者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分享给你的好朋友知道，并且留言五星评论。我是杨杰凯专利师，我们下次见。